一个九岁的女孩被奸杀，改变了一位父亲的一生。有人被迫逼向黑暗，心中却念着光明，有人身处光明，却是黑暗的保护伞。欢迎收听《黑与白》，作者花落去，演播青莲。
第五十八集。
赵老，我们怎么还不回国呀？
周汉跪在地上拉着赵老的手问道。
周汉，注意你说话的态度。
一旁的赵龙厉声喝道。
狗屁，魏玉山这么信任你们，他出了事你们就这么做。
周汉起身朝着赵老和赵龙二人嘶吼道。
你觉得曾经的我厉害，还是现在的玉山厉害呀？
一直没有开口的赵老看着周汉说。
我觉得还是玉山厉害。
周汉迟疑了一下说，这不是他向着周玉山，而是周玉山现在的势力确实比赵老要大。
那不就得了，他都没有办法自保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帮助得了他呢？
赵老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。
可是是他让我来找您的。
周汉满怀希望地看着赵老。
你还不明白，他让你来我这里的目的就是让我保护你。
那您的意思是玉山现在可能已经出事了？
周汉猛地起身瞪大眼睛看着赵老。赵老则是闭上眼睛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屋子内一下就安静了下来。
赵老，我要回去，我不能把他给抛下呀。
周汉一边说着眼泪就一边流了下来，很难想象一个虎背熊腰的汉子会哭起来。
他既然把你送到我这里来，就是不想让你再回去了。对不起，我要尊重他的选择。
赵老转身抬头说道。赵龙注意到赵老的眼泪也默默地流了下来。
您要是不让我回去，我就出门找辆车撞死自己，下去和玉山继续做兄弟。
周汉擦干了眼泪，注视着赵老的背影。赵老转过身怒视着周汉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当面反对他，就连周玉山也没有这么做过。
你回去就是送死。
赵老一只手颤抖地指着周汉喊道。
把我留在这儿还不如死了，我回去说不定还能帮上玉山点什么。
周汉仍旧倔强地说道。赵老气愤地离开了房间，赵龙也紧跟着出去了，把周汉一个人扔在了房间内。当天晚上正在睡觉的周汉听见身边有声音，起身却发现身边什么人也没有。周汉连忙打开灯，看见床头柜上多了一张机票，正是凌晨三点回新市的机票。周汉连忙穿好衣服，拿着机票离开了赵老的住所。赵老和赵龙看着离开了周汉，两人全都默默地叹了一口气。
玉山倒是没有看错人呐，真是可惜了。
周玉山要是知道会不会怪我吗？
这次是个大劫，玉山怕是凶多吉少了。
周汉回到新市后便四处打听关于周玉山的消息，这才知道周玉山已经被抓了进去。几乎没有任何的迟疑，他直接来到了警察局。这位同志，你需要什么帮助吗？周汉一进门，一个警察来到了他的面前。
我来找周玉山。
不好意思，周玉山现在是犯罪嫌疑人，你不能轻易见他。那个警察此时也变得戒备起来，生怕周汉突然暴起。
猥琐是我杀的，王振川也是我杀的，还有严顺，这些人都是我杀的，和周玉山没有丝毫的关系。
周汉抓着那个警察的肩膀大喊道。你说这些人都是你杀的，你怎么证明？那个警察被晃得晕头转向，稳住了身体看着周汉问道。
我知道那些人埋在哪里啊，我可以带你们去啊。
那名警察连忙叫来了另外几名警察，把周汉给控制了起来。刘崇正也得到了消息，火速地赶往了周汉的审讯室。
你说那些人都是你杀的？
没错，
真的是你杀的。
刘崇正有些怀疑地看着周汉。
就是我杀的。
周汉点了点头。
希望你到了法庭上也会这么说。
刘崇正把手里的笔扔到了桌上。
当然会这么说。
周汉把身体靠在了椅子的靠背上，眯着眼睛说道。
那带我们去指认一下埋尸的现场吧。
于是周汉带着他们去了几处埋尸的地点，全部顺利地指认了出来。而周汉也成功地把杀人的罪名安到了自己的头上。指认完了埋尸的地方，周汉被带回了警察局内。
就把他送到周玉山内屋吧。
刘崇正带着周汉走到了周玉山的审讯室门口。
队长，这不太好吧？
没事，有人问的话就说是我让的。
刘崇正摆了摆手，打开了审讯室的门，把周汉送了进去，随后便拉着那个警察离开了审讯室。周玉山看着被送进来的周汉，满脸意外，有些惊讶，为什么周汉不是在国外，而是和他被关在了一起。周汉送进来的时候，先是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四周，紧接着兴奋地看着周玉山。
老大，那些死罪我都给你顶下来了。
你糊涂呀。
周玉山看着周汉生气地喊道。
你救了我一命，我这条命早晚都是你的，这一把值。哼哼。
周玉山给了周汉一个大大的拥抱，随后便不再说话。一转眼三个月后，是周玉山一案的终审日期。
周汉犯故意杀人罪，现判处死刑。周玉山犯组织黑社会罪，且情节严重，判处有期徒刑12年。
随着审判长的锤子落下，新世一代的地下传奇成为了历史。8年后的某一天，新市的看守所的门口，赵文娜正抱着周川博来接周玉山回家。赵文娜的身边还站着一位穿着西装的年轻人，这位年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新市新进的房产大鳄郑雄。周玉山走出看守所，刺眼的阳光照在了他的脸上。赵文娜飞快地跑过去抱住了刚刚出来的周玉山，两个人拥抱过后，周玉山又抱过了周川博，对着周川博的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。
玉山，你能出来多亏了小熊，他一直以你的名义做慈善，这才让你少了好几年。
赵文娜把郑雄给拉了过来，周玉山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满意地拍了拍郑雄的肩膀。郑雄见到了周玉山，也没有了新市房地产枭雄的气势，只是憨憨地挠了挠头。
玉山叔，这是你的股份，一共是40%。
郑雄说着，拿出了一份股份转让书给周玉山。
这东西我就不要了，不过你小子可别走歪道，别像我一样啊。
周玉山看了一眼，又把股权转让书还给了郑雄。
可是这是您应得的呀。
郑雄看到了周玉山的背影说道。
你收好，我想好了，以后就回到家里包一片地，做个农民，还能活得潇洒一点。
周玉山和赵文娜就回到了家里。刘崇正在这个时候却来拜访了。
玉山叔，听说你今天出来，我来找您喝一口，您不会把我打出去吧？
刘崇正拎着两瓶白酒站在了门口。
哈哈哈，欢迎，当然欢迎了。
周玉山大笑，把刘崇正迎进了屋内。
行啊，听说你都干到了局长了，明天又要走了，我要调任了。怎么没有通知直接就要调走啊？
不能说，说了就走不了了。
周玉山这才注意到刘崇正的手指少了一根，他抓着刘崇正的手直接问道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刘崇正不动声色地把手抽了回去，面色如常地说道，
哎，之前抓一个人贩子不小心弄的，现在早就适应了。
今天咱俩好好喝一口，也算是给你送行啊。
周玉山用力地拍了拍刘崇正的肩膀说道。两人推杯换盏，没有了之前的勾心斗角，而是相互交心。那天晚上两人聊了很多，也喝了很多。第二天早上，刘崇正坐车从警察局打算悄悄离开新市，然而刚出警察局大门， 就看见新市的市民全都自发地站在了道路两旁，护送着他的离开。这才是老百姓的好官呐。周玉山看着道路两旁目送刘崇正离开了市民，他感慨道：玉山，我们也该走了。赵娜拽了拽他的胳膊：走，我们也回家。
感谢收听本集黑与白，记得给我留言哦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。